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众议院民主党提案设经济紧急状态，共和党成功阻挡。泽连斯基说，中国公民为俄作战，美警告如果属实将考虑反制。众院通过 HR1526 法案，限制地区法官干预总统政策权限。川签署行政命令简化对外军售，强化美国军事联盟网络。川签署行政命令重振海事产业，强化国安，并抗衡中共海上扩张。以色列空袭加沙，建立边界安全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联邦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人试图强行投票撤销总统川为实施全球关税而宣布的紧急状态，但是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措施阻挡了民主党的企图。投票议案为民主党人提供的一项特许决议案，决议案目标是取消川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个是他向全球各国全面征收新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于是特许决议，众议院领导人必须在两个立法日之内进行审议，并可以在短短15日之后快速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星期三告诉记者知，我认为总统拥有行政权力，这个是处理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的权力级别。Johnson 表示，总统的部分职责是和其他国家元首进行谈判，我认为他现在正在非常有效地这样做。并补充说，所有国会必须给总统及其政府官员一个空间去做。这个议案在星期三下午在全院投票表决，成功拖延民主党所提的为取消川实施关税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决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根据情报部门的资讯，大概有155名中国公民正在为俄罗斯军队作战，对抗乌克兰。俄罗斯正通过社交媒体招募中国公民，中共官员完全知情。之前泽连斯基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俘虏了两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公民，他已经指示乌克兰外交部立即和北京当局联系，确认中共的态度。这两名中国人是在乌东顿涅茨克州被俘虏的。乌克兰当局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件、银行卡和个人资料。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 Hughes 回应表示，白宫目前仍然在试图核实相关资讯的真确性。不过 Hughes 亦都明确传达了美方的立场，就是如果中共政府允许他的公民为俄罗斯政府作战，这个将是一次令人担忧的局势升级，美国将会考虑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选项。星期三，众院通过了 HR1526 法案，这个法案将限制地区法院法官针对总统政策以及行政部门发布全国性禁令的能力。 这个法案如果获得参议院通过，将禁止联邦地区法院发布超出特定案件当事人范围的禁制令。而在一日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支持川普使用外籍法驱逐非法移民的权利。国会的法案认为，类似的全国提案在未来不应当被地区法官限制，然后走上高院。评论人认为，本质上联邦地区法院在审查联邦政策时候，将不再能够发布全国性禁令，即使这些政策具有全国性影响。在共和党总统 Donald Trump 任期内，全国性禁令被地区法官多次使用，引发大量法律挑战。当日众议院以218-214的结果通过了提案，接下来相关提案将会进入参议院，如果法案在两院达成共识通过，将会交给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Donald Trump 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简化对外军售流程来提升效率，同时行政命令也都指示国防部长国务卿拟定一份传统武器转移的优先伙伴名单，并优先考虑将最终装备交给这些伙伴。根据白宫发布资讯，这项行政命令能够改善对外防务销售系统，确保美国产品能够可靠而且可预测地交付给外国伙伴的盟友，来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同时并简化对外防务销售的相关法规。行政命令也都指示国防部、国务卿及商务部长在90日向总统提交一项计划，内容包括改善防务系统销售透明度，提前在采购流程纳入可出口性的要求，以及整合军售批准程序。根据白宫资料，川普致力确保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军队，并由一个能力强大的盟友及伙伴网络支援。发展迅速且透明的对外防务销售系统，令到美国能够同盟国有效进行防务合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川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目标是振兴美国海事和造船产业，提升经济和加强国家安全，并回应中共在全球海事领域的影响力扩张。根据白宫发布的资料显示，这个行政命令内容涵盖多项关键政策，包括简化政府采购和监管程序，扩大对海事工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设立海事安全信托基金和造船奖励机制，强化海员训练，以及增加悬挂美国国旗的商用船舶数量。政府都将成立专责办公室，统筹海事和工业政策，并检视北极水域的安全战略，来应对外国势力在该区日益增长的活动。针对中共在国际船舶制造和物流体系的垄断地位，命令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提出具体对策，反制中共在船舶、货柜和港口设备领域的倾销和不公平补贴行为。国土安全部则强化港口维护费的征收机制，防止货物藉由第三国绕道输美，确保制度公平，并为国内港口建设提供稳定财源。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当局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军队当日突袭加沙城东部一个名叫西杰亚的社区，造成一栋房屋内至少2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击中了一名负责策划和执行从西杰亚社区发动攻击的哈马斯高级激进分子，但是没有透露这个人的身份。军方表示，袭击之前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减少对平民的伤害。 以色列在停战两月之后，在3月18号恢复炮轰加沙，至3月下旬以来，以色列不断命令加沙人离开边缘的领土，以建立以色列所称的安全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双方互相指责，在美国的支持底下，卡塔尔和埃及努力调停，但是到现在仍然未能消除双方的分歧。还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有消息显示，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法尔努·阿勒沙特在这个星期二抵达美国，展开官方访问，来就备美国总统川今年春季访问沙特的行程计划。据路透社援引接近沙特皇室的消息人士报道，费萨尔外长星期三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双方就加沙冲突、苏丹和也门局势以及俄乌战争等地区和国际议题进行讨论，但是未透露更多细节。据说费萨尔此行还将和美方官员讨论也门胡塞武装的最新情况。这次访问早在美国上个星期宣布加征关税之前就已经安排了。川的贸易政策引发市场震荡，也都加剧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进而可能冲击沙特的石油出口收入。川计划最快5月访问沙特，并签署一项重要投资协议，此行将成为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次海外出访，预计还将访问卡塔尔和阿联酋。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9号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税之战可能导致这两大经济体之间产品贸易大减 80%， 进而拖累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新西兰总理卢克森表示，他10号将和其他世界领袖通话，商讨在面对美国贸易壁垒底下怎样支撑基于法规的自由贸易。卢克森并未提到他打算和哪些世界领袖通话，但是他在今日在对威灵顿商会发表演说时候指出，一个可能性是跨太平洋伙伴全变进步协定 CPTPP 成员国和欧盟共同合作来捍卫基于法规的贸易，并针对这种支持如何运作作出具体承诺。CPTPP 国家包括澳洲、加拿大、智利、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和英国。另一方面，越南政府10号表示，美国和越南已经同意展开贸易协议谈判。在越南副总统胡德福和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在华盛顿的会谈结束之后，河内发表声明说，两国将考虑撤除尽可能多的非关税壁垒。越南是很多西方企业主要的区域制造基地，而美国则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越南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230亿美元。 Facebook 前员工 Williams 10号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的犯罪和反恐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候表示， Meta 创办人 Zuckerberg 亲自设计及实施 Facebook 审查工具，只要贴文浏览次数超过10000次，就会自动提交总编辑审查中国本土、香港及台湾用户的贴文内容。中国官员还测试并提出意见，例如我们需要加入这项功能，或者我们必须确认你们能够拦截过滤我们不想让人看到的影像。 Williams 说， Meta 曾经考虑在中国建设数据中心，这种行为可能危及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安全。他表示，如果数据中心设在中国，中共就可以存取相关资料。此外， Meta 员工曾经向中共政府简报 AI 科技。参议员 Holly 在听证会之后向媒体表示， 他会审阅 Williams 提供的更多内部文件。 Williams 3月11号出版著作《慢逼惊心的人：权力、贪婪和失落的理想主义警示故事》，回顾了2011到2017年间在 Facebook 工作的经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幕僚长肯特星期三表示，美国情报界正在调查联邦调查局是否涉及策划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 Mark Kelly 质询肯特，要求他对曾经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指控 FBI 等情报机构策划国会袭击的说法提供证据。而肯特回答说，我们已经确认当日人群中确有多名由 FBI 及其他执法机构的秘密线人参与指挥移除路障等行动。他指出，有情报显示相关部门已经事先渗透暴动团体，并认为可能涉及 FBI 华盛顿外勤办公室，目前情报界正对此进行深入调查。对于情报总监的立场，加巴德办公室表示，他已经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根据 Trump 总统的行政命令调查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和滥权行为，来恢复公众对情报体系的信任。 Amazon 筹备6年的 Project Kuiper 第一批卫星发射任务，因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各发射场附近天气条件不符发射安全规定，被宣布延期。这个任务原定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上7点到9点进行。发射的27个卫星原本是 Kuiper 计划的首次实际部署，象征 Amazon 正式挑战 Elon Musk 的星链卫星网络市场主导地位的重要一步。这一批卫星属于 Amazon 斥资超过100亿美元打造的太空网络计划，最终将部署超过3000个卫星来建立全球宽带网络连接。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 Amazon 必须在2026年7月之前完成至少1618个卫星的发射，才能够保留太空网络营运执照。为了达成卫星部署目标， Amazon 已经预订了超过80次火箭发射任务，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 SpaceX 租用火箭。Amazon 表示，预计今年较晚时候将启动首批商业服务，而这次延误的发射是 Kuiper 迈向商业转型的重要关键一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帮助俄罗斯对战乌克兰，美国将会反制，报告揭或者耽误援助台湾。中共寻找欧洲市场，分析话美中关系更恶化。加深台美经贸，赖清德投书彭博，不投纽约时报。两名前官员被司法部调查，川普指涉及叛国。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指出，北京当局知道他的公民被俄罗斯招募前往乌克兰作战，几乎掌握至少155名被派往前线的中国公民的详细资料。白宫9号警告，如果证实中共政府允许，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华府智库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美国援助乌克兰可能耽误援助台湾。而10号中共亦都预告11号将会发射运载火箭途经台湾防空识别区。外界质疑中共是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为在台海行动创造条件。专家表示，这跟最近的国际形势有关，中共借机挑起争端。泽连斯基在基辅的记者会表示， 这个中国人问题是严肃的，我们掌握了155名中国人的姓名和护照相关资料，他们正在乌克兰领土参与对抗乌克兰人的战斗，而北京知道这件事。泽连斯基还说，俄罗斯透过社交媒体招募这些中国人参战，乌克兰方面正在试图厘清这些人是否在北京的指示下参军。新闻网 Axios 报道，白宫9号发出警告，表示如果证实中共政府准许他的公民加入俄罗斯军队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将会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不过中共外交部已经否认泽连斯基的有关指控。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晓智回应表示，白宫方面目前仍然试图核实相关资讯的真确性。有观点认为，中共可能利用这种情况来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为他在台海地区的行动创造条件。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就表示，咁仲要持续观察。目前睇嚟，中共冇官方组织军队进入乌克兰作战。咁嗰啲参与乌克兰战争嘅中国籍士兵，大多数系受中共国内宣传影响，绝大多数都系自愿到俄罗斯参战噶。据美国防务一号网站报道，华府智库民主防卫基金会嘅一份题为《民主军火库武装台湾、乌克兰》，并且加强美国工业基础的报告，深入分析了25项已经交付或者计划交付给这三方的武器系统之后，发现截至目前，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行动并未对交付台湾或者以色列的武器系统造成实质延迟。不过报告亦都强调，这只是短暂现象。报告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军事援助乌克兰反而促使美国重新评估武器开发和扩充产能。报告建议应该增加总统拨款授权，有利于军事援助台湾。10号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共军队侵扰台湾周边的海域和空域情况。由9号清晨6点至10号清晨6点，总共侦测到中共军机11架次，军舰6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9架次军机穿越台海中线，侵扰台湾北部和西南空域。另外，中共会在11号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运载火箭，飞行途径将会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而周子定就认为，目前看来中共在台海周边的演习频率不断增加，他正试图将军事演习常态化，那是在军事上施压，然后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另外，同最近的国际形势亦都有关，因为最近美国在国际上对中共的施压态度比较明显，中共亦都是借机在台海地区挑起争端。鉴于台海局势升温，日本由今个年度起在国内进行地对舰飞弹发射训练。日本陆上自卫队10号宣布，由今个年度起将会首次在国内进行陆基反舰飞弹发射训练。消息人士透露，预计6月在北海道的场地举行最初训练。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陆上自卫队表示，今个年度起在国内投入发射训练的飞弹是地对舰88式陆基反舰飞弹。报道提到，中共军队持续加强海洋行动的同时，日本似乎希望在国内增加这一类训练，以便有助进一步加强阻吓力。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方的置顶留言。 在美国和共产中国的关税战升级的同时，中共总理李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呼吁加强合作，同时抨击美国关税政策。专家表示，中共商品被美国关税阻挡之后，中共就急于到欧洲寻找市场，但是欧盟还是会同美国选边站。美中关系或者会加快脱欧，因为习近平手上无牌。据报道，8号李强在同冯德莱恩的通话中，呼吁欧盟同中共国加强沟通协调，扩大互相开放。冯德莱恩就表示，对大量中国商品可能涌入欧盟市场的担心，同时透过李强呼吁中共不要同美国升级关税战。就在中共继续加码对美国关税报复的同时，川普9号再次宣布，对于超过75个没有对美国关税进行报复的国家，暂停关税90日，只是维持10%的基准关税，以示接受这些国家和美国的谈判以及协商。但是对于中共方面不愿意放弃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的做法，川普宣布将会对中国商品关税提高到125%，并且即时生效。在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被川普关税阻挡之后，中共寻找欧盟市场的努力是否会成功？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范家忠表示，这个问题一定会令欧盟非常紧张，之前的汽车业就已经很紧张了。中共透过倾销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在过去这么多年来，至少2018年以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只是这个紧张关系更加加深。因为中共现在失去美国市场，他就要卖到欧洲市场，他一定很想要卖去欧洲市场。但是你进入欧洲市场，那你当然就会对当地的产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会变成政治问题，跟着下来倾销欧盟，欧盟本来就不接受。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亦都表示，欧洲市场无法消化中国的个性产品。他说，欧洲不可能消化中国的倾销，所以一定会设置关税贸易壁垒，因为不阻挡中国产品不得。而另一方面，欧洲是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底下，所以吴家龙认为欧洲还是会站队在美国这边，设法阻挡中国产品。中共一直相信有把握将欧洲拉过来，但是其实效果并不好。而欧中关系未来的走向是怎样？报道表示，欧中关系早已经不是好像以前。欧中全面投资协议在2021年就已经被欧洲议会以压倒性投票冻结。范家忠认为，跟着下来就是可能会有一段混乱的时间，我觉得不会太快。为什么？因为欧盟是这么多国家，他每次做一个决策的时候，要很多国家一起协商，同意某一种做法通常花很久时间，所以他星期三公布了要对美国的反制，那是反制三月的事，你看他现在才处理。但是我刚刚讲的是那个方向继续走下去，两边的关系恶化是可以期待的。吴家龙亦都表示，欧洲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抵抗会事实上造成欧中关系的恶化，中共会努力将一些要买到美国的产品转到其他地方去买，包括欧洲，但是没办法，因为其他地方的市场和美国差太远，它会进军欧洲市场，但是欧洲没办法消化那么多，欧洲会抵抗，抵抗的结果又会带来欧中关系的恶化。至于美中跟着下来的发展会是怎样？范家忠认为，很多观察家预测说，习近平最后还是会让步，当然不是不可能，他转态也不是第一次了。最有名就是他的封控政策，因为疫情封控的政策，他说转就转，但是问题在于他其实拿不出太多的筹码。你现在要跟美国谈，你不是说我来跟你谈就好的，你要开出足够的条件，然后你要令美方同意才能够撤销关税。反过来问，那中共可以拿出什么条件可以去跟美国协商？ 第一，美國不要操控匯率，它做得到嗎？對美國各種產業開放市場做得到嗎？美國所有的社交媒體都不能夠進入中國的，請問 Facebook 可以去嗎？那 Google 可以去嗎？還有 Netflix 可不可以去？所以這些各種管制、各種操控不撤除的話，請問美國為何要減你關稅？我的預測是，即使中共要回轉頭去跟美國協商，這整個過程也是困難重重的。台灣總統賴清德10號在財經媒體彭博社發表文章，題為深化台美經貿關係的路線圖，除了向全球闡明台灣對於台美貿易戰略思考，也都強調台美是緊密經貿夥伴，未來將會透過對話努力排除雙方的貿易障礙，增加台美投資，同時將關稅化解為零。學者分析，台灣政府迅速行動不單止回應了川普的關稅政策，更重要的是展現清晰的戰略思維，跟住落嚟就是提升世界對台灣的信任水平。賴清德10號在面書發表文章，表示台美共享經濟和安全利益，將會克服國際經貿環境的動盪變局。今日10號，我回應川普總統的對等關稅政策有4點。第一，我們將會以降低台美之間所有關稅為共同目標，尋求重啟貿易談判。第二，台灣將會迅速擴大對美國採購。第三，擴大在美國各州的投資。第四，致力排除非關稅貿易障礙。賴清德表示，這些行動塑造台灣在變動的經貿局勢底下前進的基礎藍圖，將台美經濟關係的挑戰轉化為經濟動力、韌性和策略調整的新契機。總統的文章一發表，台灣人就熱烈回應，相繼跟帖表示，今次賴總統的表現無話可說，沉着穩重，自信、高度和遠見，台灣好勢，志同道合的人必須攜手向前行，台灣必須要趁著每次地緣政治變動的機會改變自己的地位。賴總統今次反應很快，很明顯美中已經開戰，只是差還未動刀動槍，台灣要選擇站隊的話，本來就不可能選中共。統戰語言心理學研究者賴寇體亦都發表文章，表示賴清德總統發表文章，咁唔係請美國對台灣手下留情，而係直接對川普嘅對等交換邏輯進行戰略回應。要貿易平衡嗎？台灣可以俾。要供應鏈安全嗎？台灣可以配合。要地緣穩定嗎？台灣就企喺自由民主嘅呢一邊。佢仲話，政府迅速提出具體行動方案，不單止回應了川普的關稅政策，更重要的是在國際環境劇烈變動的時候，台灣政府展現出清晰的戰略思維和行動力，這比任何金融工具都更能夠穩定投資信心。賴寇體認為，台灣社會能夠回應世界的就是加快聯儲第二階段的大罷免親中團體，提升世界對台灣的信任水平。另外，資深媒體人趙曉偉亦都在面書分享他所觀察到的現象。他說，賴總統為何在彭博社這個媒體發表文章，而不選擇在紐約時報呢？不是完全因為彭博社是個財經媒體。他說，紐約時報這些左派媒體跟川普就是不咬牙。2025年1月，川普重返白宮之前，將近10年來一直都被左派媒體打壓得很慘，包括假新聞的攻擊。這幾年紐約時報配合中共污蔑很多中共不喜歡的群體，例如法輪功、美國神韻藝術團等，這些新聞素材當然是引用中共提供的抹黑造謠工具假新聞。而另一個最近的例子是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他倡議台灣應該同中共和解，發表文章就是刊登在紐約時報的。這幾年紐約時報的報導立場和中共行得越來越近，公信力早就今非昔比。賴總統幫台灣向川普政府爭取零關稅訴諸國際媒體的文章，如果選擇在紐約時報刊登， 肯定会捉路川普，咁唔系自找麻烦咩？所以赖总统不愧系实战经验丰富嘅资深政治家，政治敏感度拿捏得好精准。美国总统川普九号做出非比寻常嘅举动，下令司法部对曾经任职国土安全部嘅泰勒以及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前局长克雷布斯展开特别调查，同时撤销他们的安全许可。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报道，泰勒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任职于国土安全部那阵，曾经在2018年以不名匿名者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内容严厉抨击川普，在当时引起轰动。白宫幕僚秘书沙夫九号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签署仪式，指控泰勒在任职国土安全部期间泄漏机密资讯，同时对川普政府和其他官员作出离谱的指控。沙夫说，总统川普针对泰勒所签署的总统备忘录，将会命令司法部调查他的活动，看看还会查出其他什么事。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发表讲话的时候，指责泰勒讲了各种大话和坏话。他说，我认为这就好像叛徒，就好像间谍，我们将会查明是否有人被允许这做。川普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如果你想知道真相，我认为他犯了叛国罪，但是我们会彻查清楚。克雷布斯在2020年11月被川普解除职务，而在之前他发表一份报告指出，民主党籍拜登赢得的2020年总统大选并未有可信证据显示有选举作弊情况。他同时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选举。川普说，这个人克雷布斯当时说选举办得好好，真是好好。而这就已经证明，这不单止不是好好，这是一场非常腐败的选举。所以我们将会查明咁到底系唔系一场安全嘅选举？如果唔系，佢将会付出好大嘅代价。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直升机纽约哈德逊河坠毁，断成两半，六人丧命。美对华征收关税 145%， 川普爆美国有世界最强武器。泽连斯基砸500亿购美武器，指责俄罗斯在中国境内招兵。崔绍仁说 Meta 与中共合作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川普警告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否则将动武。全苹果从印度空运600吨 iPhone。 李在明、韩东芬宣布参加南韩总统大选。沙特外交大臣访美，商讨多项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号。而家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证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三高代谢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10号报道，一架直升机在10号下午3:15左右 在纽约哈德逊河失事坠毁。美联社报道，机上有六人全部遇难。ABC 报道说，机上有两名成人、三名子女及驾驶员。消息来源表示，乘客为来自西班牙的一家到纽约旅游。目击者指，直升机坠毁在西豪斯顿街和西街的40号码头附近，直升机断为两半。影片显示，直升机失控旋转，直接坠入河中，溅起巨大的水花。救援抵达时，直升机大部分已浸入水中。十号白宫表示，对从中国入口的大部分商品的关税累计升至145%，从4月10日生效。欧盟宣布将暂缓对美国实施首轮报复性关税措施90日。东盟经济部长承诺不会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同时强调他们已经准备好与川普展开谈判。白宫向大纪元证实，9号川普宣布对华加征125%的对等关税，是在此前已经实施的20%关税基础上加征的。这20%关税是中共官方未采取有效措施禁止非法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美国而颁布的，加在一起就是145%的关税。据白宫9号晚发布的总统对等关税修正行政令，将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对象扩大至几乎所有产品，从港澳入口的商品亦被征收与中国大陆同样的关税税率。另外，川普还将对来自中国价值低于$800的小额邮包商品征收的关税上调至120%。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中国局势升级时，川普说，美国非常强大，有远超人们想象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远比其他国家的武器强大得多，所以我不担心。习近平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知道现在该做什么。而近日中共紧急召开周边会议，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文说，神秘的中央周边会议，各路人马倾巢出动，整个会场气氛就好像举办一场丧葬仪式，几乎人人着住黑色官服，哭丧着面。据讲，所有参会人员不得带纸和笔，不得做记录。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党内外怨声载道。有人回应到，他们心里面都清楚，中共和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时评人张天亮认为，这些人在美国的股票都蚀了钱，帕尔拉和个仔、孙仔亦被美国驱逐，都不知道中共江山还能够做几耐，简直对自己的丧气毫无掩饰，不知道心里面怎样问候一尊的家人。十号川普亦同时警告说，如果各国未能在90日内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可能会重新实施全额互惠关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仍致力于与美国进行建设性谈判，同时亦将持续扩大外部贸易伙伴关系，与涵盖全球87%贸易额的国家深化合作。如果谈判不令人满意，欧盟将采取反制措施。据德国商报报道，十号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和中国已同意研究为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设定最低价格，以取代欧盟去年征收的关税。有人担心欧盟是否会同中共搞埋一起对付美国。有网友分析认为，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910亿欧元，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买更多自己的产品来补上美国市场的空缺。这个矛盾是不可调解的。而且欧盟外长卡拉斯说，没有中共支持，以俄罗斯目前的能力无法发动战争，这个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东盟国家是川普关税打击最严厉的国家之一。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国家召开特别会议并发声明表示，已经准备好与美国进行坦率而富建设性的对话，承诺不会采取任何报复措施来回应美国关税措施。越南外交部表示，越南将与美国展开磋商，寻求一项对等贸易协定， 向住达成公平及永续贸易，并符合两国人民与企业共同利益的方向前进。9号越南副总理胡德福与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见面，10号又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美方同意双方启动有关对等贸易协定的谈判，其中包括关税协定。而中共大使赵谦在《悉尼神风暴》等报纸发表文章说，阻止美国霸权的唯一方法就是团结，中方愿意与澳洲与国际社会联手应对世界的变化。10号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说，澳洲不会同北京站在同一立场，更不会在关税上与美国起冲突，并着眼于贸易多元化，与印尼、印度、英国以及阿联酋深化关系。澳洲将竭力所能来阻止中国商品倾销，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澳洲政府将继续倡导恢复澳美间无关税的自由贸易。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最大电商协会负责人表示，在亚马逊上销售产品的中国电商因为成本结构不堪负重，加上关税还可能导致海关延误和物流成本上升，或准备退出美国市场。而跨国医药制造商诺华就宣布，在美国投资230亿美元新建7家工厂，来创造5000个工作岗位。在乌克兰捉住两名中国人之后，又有一些相片在网上曝光，据称俄罗斯内部人员将中国籍雇佣兵的资讯全部卖给乌克兰情报局。从相片中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的正面相片和护照信息。据风传媒报道，俄军文件明确记录住这些来自中国的招募士兵会先接受4日体检、2个月军事训练，并提供应对薪资、移民证件及银行提款卡。签署合约的士兵年龄介乎19至56岁之间，目前共有168人入列，所属职务类别包括步枪兵、追击手、炮兵和侦察兵，军阶则从普通士兵、士官和中高级军官都有。泽连斯基礼拜四在 X 上发文，很明显这个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俄罗斯系统性的招募中国公民参战，尤其是在中国领土和管辖范围内进行招募，必须尽一切必要努力确保俄罗斯没有类似的机会延长和扩大战争。泽连斯基向外界展示了两名被俘士兵受审盘问的影片，以及一大沓由情报机构接获的俄军文件。泽连斯基表示，被抓获的中国公民现在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关押，中共对此事至今予以否认。网友评论，坐看中共邪教要将中共特色的颠倒黑白和坚决不承认演到什么程度。另外，乌克兰要从美国购买武器，总额高达300至500亿美元，购买包括防空系统等其他武器，这个将是乌克兰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愿意支付这笔钱，一是直接给美国，一是作为可能建立的联合矿产交易基金的一部分。川普上个月曾经暂停对乌援助，后来又很快恢复。自2022年以来，美国对乌军事援助总额超过440亿美元，但是以赠送为主，乌克兰此前根本没给过钱。乌克兰的一名高级官员10号表示，乌克兰已向美国表明削弱乌军军事力量是谈判不可逾越的红线。普京表示支持停火，但在这个之前必须解决一些问题，目前问题仍悬而未决。川普同日表示，美国希望尽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川普是多年来第一位与俄罗斯互动的美国政治家。川普亦明确表示，目前与俄罗斯的议程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停火，在这个得到解决之前不会考虑其他问题。Meta Facebook 的前高管吹哨人威廉姆斯在美国国会作证，指控该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9号下午，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与反恐小组举行听证会。威廉姆斯在作证时指出，早在2015年 Meta 就开始向中共提供简报和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目标是帮助共产中国超越美国公司。 Meta 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为中共在 DeepSeek 等 AI 技术开发上提供了助力。他说 Meta 为了取悦中共政权，开展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业务，就秘密地做了一些事情，自己目睹了公司和中共之间的合作。扎克伯格亲自设计并执行 Facebook 的审查工作，比如贴文的浏览量超过10000就会自动被审查，并曾在香港和台湾两地采用。威廉姆斯在2011年至2017年担任 Facebook 全球公共政策总监。他表示扎克伯格在误导国会， Facebook 与中共有多年的接触。扎克伯格还说公司开发的审查工具有中共官员在测试，并提出修改意见。中共与扎克伯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想封住批评者的嘴，尤其涉及到新疆等地或者敏感日，比如天安门六四，就会调整或者关闭平台服务。另外 Meta 不顾警告被中共从后门获取美国用户的资料，但是因为立法者的介入最终没有得逞。 Meta 否认威廉姆斯的证词，在这个星期声明说公司在中国并没有业务。对此威廉姆斯在证词中驳斥，这个又是一个谎言，他们早在2014年就开始在中国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个并没有停止。参议员霍利在听证会之后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扎克伯格是不是在国会作证时误导大众，或选择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美国参议员霍利形容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事需要搞清楚。这次听证会正值 Meta 的反垄断案即将在本月14号开审的前夕。9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否则美国将在必要时动用军事手段。外界观察人士指出，伊朗可能在几个礼拜内生产出足以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但是伊朗官员一再声称他们并未追求核武器。川普表示希望伊朗走向繁荣，但是唯一的底线是他们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如果不得已必须动用军事行动，以色列将深度参与其中。即使以色列将在潜在行动中担任主导者，但是没有人能够主导美国的决策，我们会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如川普上任以来重启了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战略，目的是将伊朗石油出口归零。伊朗官员就表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解除制裁，并说这个周末的谈判将以间接形式进行，这个同川普讲的美方正在与他们直接接触的讲法相矛盾。苹果公司从印度空运约600吨相当于150万部 iPhone 到美国，以提前备货。据路透社报道，苹果自3月以来包下6架货机，每架载重100吨，从印度清内运往美国。分析指出，如果继续依赖中国生产，苹果公司将面临高达 145% 的关税。相比之下，印度制 iPhone 仅 26% 关税，而且已经纳入川普90日全球关税暂缓计划。据推算，一部原价1599美元的 iPhone 16 Pro Max 在美国售价会升至2300美元。苹果另一个供应商立信精密董事长王来春表示，正在考虑将更多产线移出中国，包括到美国设厂。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这个星期表示，川普绝对认为 iPhone 等产品可以在美国生产。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前代表韩东芬和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在10号分别宣布参选下届总统，为6月3号举行的正式选举揭开序幕。 李在明承诺将解决导致社会冲突的经济两极分化问题。李在明2022年参选总统时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得票率差距功亏一篑，是南韩总统选举差距最少的一次。李在明在前一日已经辞去党魁一职，专心准备角逐大位。同时曾任南韩司法部长的韩东芬亦加入了参选行列，预期还会有更多人宣布参选，不过其他人选的支持度都暂时没有李在明高。不过李在明的参选资格还因涉及多宗司法案件面临不确定性，另外还在总统府的尹石月将在11号搬离，返回到首尔江南区的私宅居住。韩联社10号报道，据悉总统府警卫局已经完成尹石月自己住宅的治安部署，将有约40名保安人员负责尹石月的安全。不过尹石月夫妇正在考虑之后要搬到其他地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9号沙地外长费萨尔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双方就加沙冲突、苏丹和也门局势以及俄乌战争等地区与国际议题进行讨论。据悉沙费尔此行还将与美方官员讨论也门胡塞武装的最新情况。川普的贸易政策引发市场动荡，亦加剧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心，进一步可能冲击沙地的石油出口收入。川普计划最快在5月访问沙地，并签署一项重要投资协议，预计还将访问卡塔尔和阿联酋。川普这个星期一在白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由美国接管加沙地带的构想，但是引发包括沙地在内多方反对。川普表示希望加沙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并说他认为和平可能很快实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新危机迫向中共，北京秘密会议披露，入境越来越难，纽约机场几百人遣返。伊朗总统罕见表态，欢迎美国投资。三月底震不停，专家揭原因。台湾查获华为发跨国威胁。游志斌有中国身份，称台湾不是国家。DNA 揭法老图坦卡门背后谜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有敌深入，在中共提出 84% 报复性关税后，川普快速反击，将中国关税由 104% 加到 125%， 并立即生效，同时对其他国家暂缓90日，只是维持 10% 基准税率。这一策略令到中共成为全球唯一输家。观察人士说，川普不单止启动经济战，还将中共推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权危机。华尔街大投资家比尔·阿克曼称赞说，川普总统的表现精彩绝伦，堪称教科书级。阿克曼解释说，这一通操作令美国辨别谁是可靠的贸易伙伴，谁是潜在的问题。现在每个国家争相与美国达成协议，共产中国被孤立，而时间并不站在中方这一边，这一切只是在短短几日的市场震荡中就完成。阿克曼说，美国公司都是寻找代替供应商，供应链转移一旦完成就不可逆转，中方的机会在流逝。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作家布拉德利·塞耶博士在班农战情室中说，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